好，大家平安哈哈。今天来读历代记了，刚才的分享都很精彩，我没有想到大家是那么勇敢，而且是很有亮光。从这个家谱就看到自己的家族里面的一些问题，透过刚才的分享，好像要预备做那个破除家族咒诅的一样。的确是一代一代这样传承，它有它的祝福，它也同样呈现出一个图画，是原来人都有它堕落的一面，从亚当开始，一代一代都有它好像堕落的一面。这卷书到底在什么背景之下写成的呢？它是在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后来透过神的恩典呢，那个君王就下令了，他们可以归回。透过所罗巴伯开始，文士以西拉、尼西米这些人的加入，也透过一些先知对他们的鼓励，先知哈该、先知撒加利亚，鼓励他们归回的时候要重建圣殿。那这一卷书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所写的。那对于这些被掳的人来讲，他现在归回了，有没有一点做梦的感觉？哇，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哦，曾经在外邦哦，曾经流浪哦，曾经失去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谁呢？我现在变成一个奴隶了，因为被掳到外邦嘛。我现在成为谁呢？成为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地位的人了，因为我是亡国的人。对我们来讲，这个背景，哎，有没有很大的提醒？原来这卷书跟我有关系哦。我的家族有没有曾经被掳？有啊。我的家族有没有曾经生命有问题？有啊。那不要说我的家族了，我自己呢？我自己从前有没有被掳？有啊。现在是神的恩典，我归回了。好，这一卷书就是要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人，他们要做一件事情，重建圣殿，重建整个以神、以耶和华为中心的生活，重建整个信仰。那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卷书的话，对我来讲意义很大。我也要重建我里面这个殿，我也要重建我整个生活的中心，就是以敬拜成为中心，敬拜神、独一的真神成为中心。所以这样一看这卷书，就会立刻把那个恐惧就赶走了。哎，跟我有关系，跟我有关系，它很重要。那重建的过程里面，他要数啊，我这个民族，我被曾经被掳了，或是说我这个人曾经被掳了，到底我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，我是在哪一个位置？神对我这个人有什么计划？我这个人的计划是连于哪一个大的计划？历代记的作者他要整理这些，他要让他的百姓知道，他们在整个神的蓝图、神的伟大计划当中，他们是哪一块拼图里面的哪一块。神就感动这个作者，开始去整理。整理些什么？整理创世纪，把整个创世纪的家谱浓缩到这里来。他没有把创世纪重写一遍哦，如果把创世纪的家谱重抄一遍的话，那历代记就很长了，就很长。所以他要思考，他要整理，他要想他的读者需要什么，他要想他要向他的读者说些什么，以及于这些话能够鼓励他们，这些话让那些曾经迷失的现在要归回的人，他找到一个根，找到一种动力。对他们来讲呢，他们归回应该是很多东西去想。被掳很久了，七十年还是多久？现在归回了。如果被掳七十年的话，那应该是那些归回的人，也许是当时是小孩子，现在年长了。哎，年长归回哦。如果当时是十岁，七十年后归回，那八十岁咯。哎，八十岁归回，回到乡下，有没有很唏嘘的感觉？很多感慨。如果他不是那一代人，他是下一代，在巴比伦出生的，只是听到有关耶路撒冷的东西，现在 终于亲眼看见耶路撒冷，感觉会怎么样？又是另外一种。那所以他那个作者必须让这些无论是第一代领长的归回的，或是说第二代只是风闻，从前风闻有耶路撒冷，如今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人，他要特别提醒这些风闻的人，我们是连于整个神的历史，神的创造历史，神的拣选历史，神对创世纪整个记载一直铺排下来。那对于这些人，他的根就越来越强了，连于上一代不止，连于上上一代不止，再连到亚当哦，那应该是感觉自己蛮有身份的，对不对？我常常想，哎，我姓严的可以连于谁呢？孔子有一个大弟子，蛮不错的，连到那边就感觉，哎，我的历史蛮悠久的，所以人很需要历史的，人很需要历史，特别是进入神的历史。那如果人没有历史其实蛮可怕的，它代表我们的生命其实 很平面，没有立体，很浮，好像浮萍一样，没有根。对，所以历史是很重要。好，文化历史它是一个根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，就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作者就开始构思这卷书怎么写。他第一个就写出一个家谱。事实上呢，未来九次的晨祷我们都要面对家谱，一到九章都是家谱。我们会越读越对家谱来产生一种很大的想象空间，越来越会读家谱。那对我们来讲是有福的，因为如果不是在晨祷，你一定会快速跳过，能跳多快就跳多快，对不对？晨祷你没办法，因为你会被点出来分享，你就没办法跳得很快，就产生刚才很好的分享。整个家谱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亚当开始。第一章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二十七节，从亚当到亚伯拉罕，一到二十七节。第二个段落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的儿子，二十八到三十四节。第三个段落是以扫、希尔跟以东的家谱，三十五到五十四节。它是这样三个段落，亚当到亚伯拉罕，一到二十七，亚伯拉罕到以撒的儿子，二十八到三十四，然后以扫、希尔跟以东的家谱，三十五到五十四，整个题目是拣选与救赎。一开始他就属于亚当咯，第一大段从亚当到亚伯拉罕。第一大段里面呢，它有分开三段。第一到四节，一到四节，它在讲从创世到洪水阶段有哪一些家谱。从创世到洪水阶段，亚当生塞特，塞特生以罗西，以罗西生该兰，该兰生马勒列，马勒列生亚列，亚列生以诺，以诺生马土沙拉，马土沙拉生拉麦，拉麦生罗亚。如果停在这边，他有几代呢？十代。再讲挪亚生谁呢？闪、韩、亚佛，一共十三个。在圣经原文里面呢，他只有十三个名字，他没有讲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。他只讲亚当、塞特、以罗西、该南、马勒列、亚列、以诺、马土沙拉、拉麦、挪亚、闪、韩、亚佛。他只有一连串十三个名字，对我们来讲呢，这种记载方法很特别、中文翻译因为怕我们看不懂，他就把它翻译成为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。原文只有十三个名字，对于希伯来的那个读者来讲呢，很熟悉的。一读应该很熟悉啊，亚当生塞特，塞特生以罗西，以罗西生该兰，该兰生马勒列，马勒生亚列，亚列生马土沙拉，生然后一直这样生，然后拉麦，然后罗亚，一直这样生，他们很熟悉的，对我们来讲很陌生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到底哪一些东西是我们熟悉的？ 熟悉的他只列出十三个名字，读者自己就会跟那个十三个名字产生互动。他就想，对，亚当森塞特，他自动熟悉圣经的人自动就会跟他互动。亚当生塞特，不对啊，亚当应该生谁？该隐跟亚伯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熟悉经文的人，他自己就会跟经文产生一种互动。不对啊，应该是亚当生该隐啊，再生亚伯啊，后来才生塞特啊。为什么不记载该隐跟亚伯呢？哦，亚伯被杀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记载了，也没后代了，是不是？那该隐呢？该隐杀了弟弟了，从此就流浪了，神就没有再拣选他了。对，后来拣选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塞特，从塞特那边出来了。这就是对我们来讲第一个蛮重要的提醒。当圣经摆在我的眼前的时候，我会跟圣经互动吗？假如陌生的，我不会跟他互动。假如我很重视神的话，我把神的话印在我里面的话，一些名字出来我会产生互动。亚伯拉罕我就会产生互动，哦，他叫什么之父？信心之父。我开始跟经文互动了，亚伯拉罕很有信心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？我就开始想他的信心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想我有没有信心了。所以经文本身它带动了它十三个名字一下子列出来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读者读的时候呢，它产生一种快速的感觉，不是很慢的慢慢讲亚伯亚当生了谁谁谁，谁又犯罪，生儿养女了多少年，结果又怎么样，谁又生了谁，他没有。经文快速让我们前进，也快速让读者跟他之间产生一种互动。这是对我们的提醒。当圣经快速前进的时候，我跟神有互动吗？我跟神的话有互动吗？还是说我只是快速让经文过去，没有互动？他这边一个一个互动，很快速就列出十三个名字，然后这是作者要表达的，也很清楚表达谁是拣选的。该隐没有被拣选，塞特有被拣选。塞特的名字记下来了。接下来呢，第二小段，从洪水后的世界，他主要就是介绍这三个人，闪、韩、亚佛，他们的子孙，从第五节去到第二十三节，都是记载这三个人。他记载的方法很有趣哦，闪是大哥，韩、亚佛是老二、老三。那经文记载的时候呢，是先记载谁呢？哎，老幺哦，亚佛，先记载亚佛，再记载韩，最后记载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闪之后就是记载，要拉出来的一条线，就是一直生到最后就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，所以经文呢，它有一种铺排的方法，它要把最重要的记载在最后面，再跟下一段连接，所以他有一种特别的记载方法。那就在这边记载了七十个子孙，闪、韩、亚佛，他生出七十个子孙。那这七十个子孙，从创世纪那边就记载到他们生出七十个国家，七十个国家，七十在圣经里面代表一个完整、完全的数字，所以等于是天下万国都是从一本生出来的。神从一本造出万族，一本造出万族，可是万族里面这些人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唯有哪一个地方是神心中的中心呢？以色列地才是那一个中心，因为一切的东西都以以色列成为一个缩影。这就是这一边要讲的，神事实上在提醒，透过作者提醒这一批以色列归回的人，闪的后裔是被拣选的，你们就是闪的后裔，你们是被拣选的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小段，从闪到亚伯拉罕，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从二十四节开始呢，闪生发沙，亚发沙，亚发沙生沙拉， 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法勒，法勒生拉吾，拉吾生希路，希路生拿赫，拿赫生他拉，他拉二十七节，他拉生谁呢？亚伯兰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。这边也记载了一共有几代呢？十代，有十代。前面从亚当一直记载到那一个挪亚是十代，这边他也很工整的也记载了十代，这产生一种对应。那种对应呢，从亚当去到挪亚，他等于是神的创造从亚当开始，对不对？创造人，然后呢，可是人堕落了，一直离开神了。虽然如此，神还是施行救赎去到挪亚，挪亚就有方舟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同样从闪开始，神还是拣选他，可是他的子孙也许还是很多问题，还是住在不同的地方拜偶像。去到亚伯兰，神呼召他又重新一个救赎，所以神的救赎计划是不离不弃的。对，虽然人每一次被拣选之后都走向堕落偏离神，可是神还是想尽办法把救恩又放进去，又重新拣选一次，从亚当去到那一个挪亚时代，从那一个闪去到亚伯拉罕时代，他都重复在讲神不停在拯救。神有他的拣选，可是人偏离了，可是神又想尽办法拯救救赎我们。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福音？对，无论如何神都在想办法帮助我们，他要救赎我们，他要救赎我们。可是问题是拣选早就在我们的面前，问题是我们偏离了，我们偏离救，神又舍不得我们偏离，他又重新施下他的恩典，又呼召我们归回。之前是从亚当去到挪亚，后来是从闪去到亚伯拉罕，现在是从被掳到归回。这些读者，这些百姓，要写给的对象就是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。所以神，你看我们犯罪所以被掳了，现在神的恩典救赎我们又归回了。本来圣殿已经被拆毁了，现在我们回来又可以重建圣殿了。我们自己里面的信仰生活本来已经被拆毁了，现在呢又可以重建我里面这个殿，重建一个中心，一个属神的中心，一个敬拜的中心。这就是这一章经文里面不断在提醒读者的，他透过他这些编写的方法提醒读者，你看神的恩典多大，神不断让我们有机会回转，神不断让我们的生命被重整重整，神不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拣选你，我拣选你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那么大的恩典的。对，我们既然被拣选，我们既然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要拥抱那个计划，归回重建整个信仰的生活。从第一大段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圣经当中本来创世纪有记载，可是这边再写下去没有再记载了，没有再被纪念了。该隐跟他的后代没有被纪念，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哥哥，对不对？没有被纪念。那罗德也没有被纪念，在这一章里面。所以被纪念是很重要的，被神特别的恩典拣选是很重要的。我们都是被纪念被拣选的一群，是特别蒙福的。第一大段就停在这里咯。第二大段讲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的儿子，二十八到三十四节。二十八节呢，二十七节已经把整个重点拉下来了。他拉生亚伯兰，他立刻做一个补充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。二十八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跟以实玛利。他蛮特别的，他记载以撒跟以实玛利，他没有把以实玛利呢不写下来。他没有说你没有写下来，所以等于是神的信息。神的信息是他跟夏甲说，你所生的我也纪念，我也纪念。然后呢，以实玛利也要成为大族， 所以今天我们说要传福音给以色列人，可惜不要忘记以实玛利的后裔，神也爱他们，对，因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经文讲完这个之后呢，他就先记载谁呢？以撒才是应许之子啊，可是他先记载以实玛利。他记完以实玛利呢，他去到第32节，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，他就记载基土拉。基土拉事实上是妾吗？他是在撒拉死了之后，亚伯拉罕再娶他的，所以从名义上他也是妻哦，他不是妾。可是那个历代记的作者他要强调一个点，我有一个才是正正实实亚伯拉罕的妻，这一个所生的才是应许之子。如果唯有那一个是妻，那其他都是妾。他有一种特别的写法，对，那所以撒拉才是妻，夏甲不是，她是婢女。那这个基土拉呢，她只是妾，所以她有一种特别的写法，也记载。可是她也写哦，也记载她的儿子。写完之后呢，34节，亚伯拉罕生以撒的儿子是以扫跟以色列，也蛮特别的。他直接就写以扫跟以色列哦，他就跳过雅各了，对不对？立刻就写以色列了，因为他讲现在这一批在听他读这个历代记的人就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直接就跳到你们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后裔，你们是被拣选的，对啊。所以你看那个作者想东西想得 蛮深入，圣灵一直感动他，他应该一直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写这卷书，重新写以色列的历史，从哪里写起？圣灵就说从亚当写起，说啊，从亚当写起，家谱太多了吧？神说连续写13个名字，哎，哇，好快哦，那创世纪读得蛮轻松的。然后呢，就直接就跳了很多东西，跳，所以他选材料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圣灵也感动他用什么字眼啊，要什么编排气序，一直带到高潮，高潮就是那个闪寒亚佛。可是写的时候先写亚佛，再寒，再闪，接下来呢，闪的后裔是谁呢？一直带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写的时候是以撒以实玛利，还有基土拉的儿子。可是他写的时候写到最后才写以撒。以撒生谁呢？他生那个以扫跟雅各，可是他立刻就写以扫跟以色列，所以每一个东西都在圣灵跟他的互动，圣灵感动他，他用词，这不是他的文学修养哦。如果只是他的文学修养、写作技巧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只是一般文学作品。可是他是圣灵感动他，你该怎么写，以及写出来的东西能够鼓励那些读者。鼓励他们，他们就是被拣选的以色列，是被拣选的。现在从前纵然是被掳，现在归回了。整个信仰的核心没有过去，因为神就是神。人也许离弃了，耶路撒冷也许荒凉了，可是神不会变荒凉的，神还是神。神还是神，神所定义要兴起以色列，兴起亚伯拉罕，然后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，这个应许不会落空，不会落空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，会不会很大的鼓励？越读应该越大鼓励哦！哇，原来我的身份是那么尊贵，原来神对我的计划那么伟大，原来神做的事情永不失败，那对我呢？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神对我的拣选，神对我的恩典，神对我的计划，同样是很伟大，同样是很值得我们去想啊。那问题是我今天有没有回到这个计划当中啊？我到底还是在被掳，亦或是我已经归回了？我就算有归回，我现在是重建圣殿，还是重建我自己的家？先知哈该在讲到他们的时候就骂他们嘛，为什么你们的家建得那么漂亮，可是让圣殿荒凉呢？对不对？那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走进那个神自己的伟大计划当中？ 如果有，我的生命会重建的，啊，方巾的生命你会重建的，那美琪也是一样，东西都可以解决的。刚才我们陈导有分享的，你生命里面的问题，神都会帮我们解决的，啊，因为只要我回到那一个伟大的计划当中。讲完这些之后呢，去到第三大段，他就讲一个东西哦，35到54节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形容、来记载以扫的后裔，哈，以扫、西尔及以东的家谱，他记载了很多。这些记载呢，有一些点蛮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。第43节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祭礼之先，在以东地做王的记载在下面。当以色列人没有君王祭礼的时候，外面这些以东地有君王，他们的势力就很庞大，就开始侵略以色列地，一直侵略，侵略到一个地步呢，后来怎么样？51节，哈达死了，以东人的族长，哎，不是王了。本来接续的都是王，都是王，都是王。可是去到第51节，哈达死了，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，而且开始从由王变成族长，等于他们国家的命运开始衰落了。从前以色列没有王，后来以色列有王了，整个国家比较强盛了。去到大卫的年代，去到那一个所罗门的年代，以东都是降服的。以东没办法成为一个很强的国家，他们开始衰落。神在告诉以东，我也祝福你，你也可以成为大国，可是当你去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就是衰落，就是衰落。记载以东的方法太特别了，前面都是记载些什么，谁生了谁，谁生了谁，这边的记载方法是什么，谁死了？谁死了？有没有留意？很特别哦，前面是生的，这边是死的。事实上，看你怎么看，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第一代过去就第二代，第二代过去就第三代嘛。那可是圣经讲到，神所拣选的人，神给他的一个观念是生的观念。神没有拣选，或是说偏离神旨意的人，神对他的记载是死。死了，哇，很特别呢。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，突然之间死了，这个就在我眼前就亮起来了。有七个死了，完全死了，七个完全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很大的提醒。我生命里面在神眼中看起来是生生生，还是在神看起来，原来因为偏离他的道路都是死死死。有一些东西该死的让他死，我不是说别人，我是说我们自己该死的让他死，对，我们才能够走进神给我们的生。该脱离的，该离弃的，该弃绝的，我就要让他死，我要弃绝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，生命里面的咒诅，生命里面的隐蔽问题，负面思想，我要让他死，该死的。如果这些死了，我生命就会走进神所说的生。我没有让该死的去死呢，我就会成为死了，因为他会抓住我，我没办法生。所以第一章整个家谱呢，有没有很特别？很特别哦。神最后归纳到一个点，就是带领我们去想的是整个神所祝福的，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让应该在我思想意念家族里面要洗去的部分一定要洗去，我才能够走到生的部分，没有该洗去的没有洗去，后来我的结局就是死了，就是死了，只会越来越弱。 有该洗去的有洗去，该生的自然就会生出来，一代又一代，表面上是神的很多软弱，可是神的恩典却是永不离弃我们，对，这个很大的祝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它常常成为一种很大的提醒。当我们一进到整个历代记的时候， 这些对我们来讲本来很陌生的东西，它可以开启上出一些互动。随着我们读圣经越来越熟悉，我们也可以跟以色列人一样，一读到这些名字就可以有互动，产生一种互动。透过未来，透过历代记，我们会跟这些名字家谱有酒气的互动，一起一起。我相信当我们这样互动以后，我们读家谱会不一样。我们也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也帮助我建立一个属于属神的家谱，以及我跟我们的家族能够一起成为蒙福的家族。阿们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。